感谢主，今天仍然有这么多的朋友到我们中间来。在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能不能邀请你，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者朋友，请你来听福音的，你现在先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好吗？欢迎欢迎，好，感谢主，请坐，谢谢你们。我首先是很感谢主，你们来到这里，因为平时来说，这几天放假，大家都出去旅行，但是你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是到教堂来，不知道你认识跟不认识，但是最少在你的心里有一个愿望，你要知道到底圣诞节是什么原因，基督徒所说的耶稣是怎么一回事。那你今天来到这里呢，我盼望我在这里不会讲到别的事情，而且我也盼望带你来的朋友跟在座的基督徒都会用祷告来支持你们，盼望你们今天在这里所要得到的真的是人生中最宝贵的礼物。刚才诗歌上边讲到一句词，他说这个礼物是眼睛看不见。其实圣经里边还告诉我们呢，是耳朵以前都没听过，人心想也没想过。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叫做做梦都没梦见过。所以下边我要开始讲的这些美好的信息，我极其极其的衷心盼望你也能得着。我先读几段的圣经，请后边弟兄帮我打出来。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念，因为打出来了。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第二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仍然是第一章七节。对，我们还是一起来念。是我写错还是我错了？我再对照我的里边一下哈，可能错了一点点，应该是二章。对，对，是二章七节。对不起，二章七节。对，好，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还有一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好，还是一起来念。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我们圣经暂时先读这几处，这三个地方都是说到耶稣来到地上的故事。我们常常听人说传福音，向人传福音，对基督徒来说，整个的福音内容不是一些的道理，不是一些的做法，整个福音的内容就是指着一个的人，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跟整个的人类，包括你，包括我，都发生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没有人可以躲避、逃避这一个与他关系的问题。有人这样说，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如果把它缩小成为你的历史，也就是说你跟耶稣到底有没有关系，你跟他的正确的关系会解决跟正确的让你对待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会让你正确的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让你正确的对待你和你自己的关系。在这个充满了许多的混乱的时代里边，很多的人不知道该干什么跟怎么做，所以我很想用很短的时间，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聚会时间不长啊，来跟你诉说耶稣为你所做跟他与你的关系的重要。我记得在圣经里边，他有一位门徒写下了约翰福音，当他写下福音写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来做结束，他说耶稣在门徒中间行了许多的事情，我如果要把它都记下来，我怕这个世界都容不了我所要写下的东西。作为个人的经验，我也觉得说我信耶稣已经50多年了，但是这50多年的里边，我直到今天我能诚恳地告诉你，第一，我后悔我没有更多的来认识耶稣的丰富，我到今天对他的认识还是非常的少，我真的巴不得我们能够不要浪费很多时间精力去做那些转眼就成空的事情。所以一面我觉得福音很容易传，每一个人一旦经历过这个救恩，跟耶稣发生关系就是产生了救恩，他就住在你的里边，他就开始在你里边天天的陪伴着你来度每一个今天。但是你要用很浓缩的来讲呢，你也会觉得跟约翰门徒一样的说，我如果要全部来讲，我不知道怎么能够把它讲完，所以我只能够说尽每一个的机会，我们把我们经历过的、认识到的、 这位至宝的耶稣来跟你们分享。在我们的诗歌本里边有一首诗歌，它里边有这么一段副歌浓缩起来的，是让我作为我今天思考的一个内容。这首诗歌的副歌是这么说的，他生为着爱我，他死为了拯救我，他埋葬是为要除去我的罪孽，他复活而升天，让我可以称义得胜。有一天他还要回来接我进入他的荣耀。所以朋友们，你要记得的是，对耶稣的关系就整个的包含了你的以往、你的今天还有你的未来。我们先开始来思想是耶稣的降生。刚才我所念的这个副歌里边说，他生是因着爱我。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里边有一句话，如果你仔细读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多的感慨。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在那里伯利恒的地方，她生下了投胎的孩子。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有兄弟的，有姐妹的，但是耶稣降下来的时候，客店里没有地方。他作为全能子的神，他要来成为人，降到人间，他可以完全有权利有办法选择一个最舒适的皇宫，最优越的环境，但是圣经说没地方可以接待他，他母亲只能把他用平凡的穷人的布把他包了起来，放在马槽里。这里边其实也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思在那里，世界不欢迎至未来到人间的救主，瞧不起他，不欢迎他，但是他选择了一个肮脏的马槽，卑贱的地方，他被人用最平凡的布把他包裹了起来。我每当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的就是，他的降生充分的说明了他是从天来到地上，他跟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的是，所有的宗教都是说到某个人很伟大，有很好的教训，有很好的榜样，有很好的方法，然后我们世界上的人非常的尊敬他。在我们中国，我们会尊孔夫子是我们的万世师表，因为他有太好的教育，他太伟大了。所以我们也常常看见所有的宗教都是一个人他为人类造成了很多的福分， 很多的成就以后，他就被提升，他被演变，半个说的不好的话叫做进化，他进化到成为超人了。在中国的概念里边，可以说成仙、成佛、成神。但是耶稣基督他绝对是从天上来到人间，他不是因为他一生非常非常的成功，以致后世的人把他捧高起来称他为救主，他是要生下来之前，神就跟他的父母讲了很清楚的话，你将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你知道，如果人能够凭自己来提升我们自己的道德，来提升我们自己的智慧，人会越过越骄傲，直到今天人还本着这种本性不断的在拒绝神的救恩。但是接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却彻底的告诉我们一个事，神亲自的来到人间，然后我们说他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里，没有一个人，不管你是怎样的罪人，不管你多贫穷，不管你多潦倒，耶稣都愿意让你的心成为他能够降生跟居住的地方。当时世界上连客店里都没地方给他，他却可以把自己降生在最不被人欢迎的地方。所以我盼望今天你心里也能够腾出一个空间来，你也愿意在心里对耶稣说，不管我怎样的不配，不管我怎样的平凡，求你来也降生在我的心里。耶稣可以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但是耶稣今天希望降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我巴不得你今天不要拒绝他，不要拒绝，不让他进入你的心里，因为凡领受他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此等人不是从情欲生，不是从人意生，不是从血气生，此等人是从神生的。不是因为你去做了什么，然后神说我奖赏你一个好生命，我奖赏你一个得救，不是，是当你愿意让耶稣真正的降生在你心里的时候，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开始一个新的纪元。昨天我的弟兄在这里说到，为什么我们用公元，其实就是说耶稣的纪元。今天很多人不明不白的，连没信耶稣的人都在引用耶稣的纪元，但是我盼望你今天也能明白，我们能够进入耶稣的纪元，有一个更宝贝更重要的，就是
耶稣已经被你接受到你的马槽里。
耶稣已经不管他多微小多平凡，
但是你会看见他改写你的历史。当我在读书的时候，我有时候回顾一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
其实英文的拼写比我们好一点点哈，英文叫做 history， 虽然我英语很差，不过我这个词还记得。History 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故事，是耶稣的故事，你我的生平，你我的历史，是不是也能成为他的历史？他在你生命中谱写一个新的生命。2000多年以来，就是这一位卑微降生在马槽的耶稣，他改变了许多的民族的命运，他改变了许多罪人的结局，其中包括今天就坐在这里的许多基督徒的事实。他们都会告诉你，我曾经是一个怎么败坏、怎么充满了邪恶的人，但是某一天，当我蒙恩典听见耶稣的时候，我的心打开了，我对耶稣说，我需要你的救恩，我需要你来引导我，度我的人生，我需要你让我的生命有意义，有目的。今天有多少人一直不知道活着要干什么，辛辛苦苦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耶稣来了，我再三的提醒，他是从外边，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不是你自己领悟行多少的功德以后你修集出来的。救恩在圣经的里边就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赐给世人，叫世人可以因着他得救。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他很清楚地说，人子来就是要来寻找和拯救罪人。他的来为着要爱你，要寻找你，要拯救你，他要白白的把恩典给你。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太轻看这种叫做白白的恩典，我们认为那这么容易就一定不值钱，我们就错得很厉害。正因为它的价格太高，没人偿付得起，所以他必须来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他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才有这个得救的可能。对于我们当中有从中国无神论背景教育长大的人，其实我很痛心的跟大家讲，我以前以为只是中国人受无神论教育，所以一直以为自己是神。其实到了西方的这些年日，我发现啊，那种所谓的基督教国家，
里边很多的人也是无神论的，他们的神只是他们概念中需不需要而已。你看看他们的生活，你看看他们的追求，到处说明他们其实也是无神论的，他们也是自己的神，他们自己想定什么法规就定什么法规，他们觉得什么好就是好。但是一个有神的人很不一样，我真正受的教育是无神论教育，不过我感谢主，他的救恩临到我的时候，我当时一直觉得人生非常非常的没意思，拼命的劳动，挨饿，受苦，生病，人活着就为着这样吗？太没意思。但是有一天，耶稣进入了我的心的时候，我恍然大悟，我觉得人生太有意义，因为我们突然间被提升，我们不仅仅是神所创造，我们还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你知道有多少的富有吗？神的儿女你知道有多少的丰富的财富吗？有时候我听见一些有钱的人在炫耀他很多很多的财富的时候，我真的心里会暗暗的说，其实我父家里比你多得多，真的比你多得多，不过就是随时你需要父才给你呢，你没需要拿着玩有什么意思？像小孩子满五指都是玩具他都不玩的，都失去他的意义。他说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也是很多很多的人在这一件事上却步的地方。从小到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曾经是这样。我不敢说我是好人，因为好人比我多得太多，但是我不能被人说我是坏人。你如果说我是坏人，我一定跟你吵架，我一定告诉你我有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可能比你还好一点点。因为每个人生下来，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以后，我们都有一个骄傲的自我中心。你说劝我去行善，那这样的宗教，这样的教导我喜欢，因为我能够行善，你告诉我我就能做。你说要考进名校也好，我就努力一点，也许有机会。但是你如果一开头就对我说你是个罪人，你无救了，除非耶稣来救你，很多人就不高兴，因为太伤你的自尊心了。我干嘛就要别人救我？我一向就是自吃自力，我一向就是自己救自己，我没用到这个程度。但是朋友，我告诉你，一个蒙福的人，就是当他能接受耶稣对你的判断。一个蒙福的人，就是能够对耶稣说，我是个罪人，所有被耶稣得着的人，所有真正 被拯救的人肯定的都会经过这一个过程，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而且愿意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如果有一种的传福音是叫人不需要悔改，不看见自己是罪人的，我觉得这个福音有很大的缺陷。因为耶稣清清楚楚地说过，我来不召义人，你只要是义人，你只要是聪明人，你比耶稣还聪明，你不需要他救你。但是耶稣很清楚地说，我来是来寻找，是来拯救罪人。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觉得人生有一件最荣耀最尊严的事，就是当一个人能够跪倒在耶稣的脚前承认说，主啊，可怜我，我是个罪人，这是人类能发出来的最伟大的声音。偏偏这个世界整天的告诉你，你有多本事就吹吧，就雷吧，一直跟人说你比谁好好，你比别人多伟大多成功。其实在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当你在夸耀自己的本事的时候，是你最无知最愚昧的时刻。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巴不得你认真的思考，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没有罪吗？其实在我们的思想里边经常闪过的是罪恶，没人看得见你的时候，你在思想些什么，你想要些什么，当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力气很小，个子又小，然后我跟同学吵架打架的时候，我打不过他，但是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心里在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等着瞧，我有一天有本事了，我一报十，我一定报答你。我们心里其实充满了报复仇恨嫉妒。我不买六合彩，但是我有时候看见有人中了六合彩，我心里在想，如果是我多好呢。我们不是有贪心吗？我们不是有很多怪的不得了的罪恶是自然的在你我的心里一直盘踞着我们吗？所以当我们能够因耶稣的恩典在他面前面对自我的罪恶的时候，耶稣说，我们认自己的罪，他就要赦免我们。他不只要赦免我们，他还要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好，第一点我说到的是耶稣的身接受我们犯罪的以往，他跟你的以往非常非常的有关系。你不能说，对，我以前有错，我现在不再犯错，我现在做个好人。其实我告诉你，没有耶稣你想做好你都做不来。不要说你还没接受耶稣，我信主信这么久，我还常常会犯错。什么时候我体贴我的肉体，我体贴我的 贪爱世界的意念，我就会错得非常的糟糕。
如果没有耶稣的降生来寻找我们，我们就都要没有解决办法的来面对我们的以往。第二点，我会说到耶稣的死。我刚才说到一个很奇妙的逻辑，但是是真理。耶稣的生就是为着来死。有谁的生是为着来死的？我们的死是无奈何的，我们的死是罪的结局而已啊。但是耶稣他说他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是为着要来替众人死，他是有终极目的，非常清楚的，一生中就要走向这一个结局的。他为什么生来为着死？就是为着叫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可以因他而得生。耶稣的死不是一个英雄无奈被世代厌弃的死，的确那里有罪恶，有罪不公正的审判，那里有背叛，最亲近他的门徒对他的否定，那里有无缘无故不认识他的人就喜欢羞辱他、侮辱他，甚至他们会讥笑他，还说要做救人的人主，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目的是这样清楚的，是为着罪人来死。你会听见，你会看见他所说的，他的行动是何其的叫你惊讶。当他快要走完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整个的社会风气已经清楚地告诉他，很多的长官们、宗教领袖们已经在设方设法要把他逮住，要置他于死罪。所以他就对他的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吧。他有一个门徒就对他说，先生啊，犹太人现在整天想杀你，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还往那里去送死？圣经怎么记载呢？他一直面向耶路撒冷去，一路上他继续医治病人，继续传扬福音。那些跟随他的人心里都害怕了，只有他走在前边，非常坚定地朝着耶路撒冷走去，以致所有的门徒心里都七上八下，但是既然他的老师在前边走，他们就都只能跟着他去。等到他侍立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举动和一个预告。他首先拿了一盆水，他自己蹲下来洗他每个门徒的脚。我个人相信当时犹大在场，
连犹大的脚他都洗。他想用最伟大的爱来让他的门徒知道耶稣是怎样爱罪人。他对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你们称我为主，称我为老师，但是我在你们当中不是被你们服侍的人，我是来服侍你们，服侍到一个地步，我要把我的命都来为你们舍去的服侍。他在那里做了一个预告，他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逃跑，你们会撇下我一个人来面对这么严肃痛苦的局面。他不仅仅自己没有埋怨那些要逃跑的门徒，他反而鼓励他们说，当你们回头以后，你们还要跟我见面，你们回头以后，你们能够去极力去帮助那些同作基督徒的人。所以你看见圣经有美的不得了的事实，有血有肉的一个的救恩。我很感谢主是什么？彼得本来就比任何人都刚强，他常常做领头的，他当时甚至说，所有的人都会因你跌倒，我绝对不会，我准备好死都跟你一起死。你有没有听过你的朋友有时候跟你好起来好到什么，我为你两肋插刀。我们有时候激动起来，我们也觉得我们是一个英雄，我们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本质的里边，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种愿意为别人的可能性，我们只愿意爱自己。除了爱自己，我们谁我们都爱不了。但是耶稣却是真真实实的向人流露出那一种极其奇妙的生命的性格。当他被兵丁抓起来受诬告以后，那些要钉他十字架的兵丁还在嘲笑他的时候，你知道他发出一个祷告是什么？他说，天父啊，赦免这些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好像对那些兵丁说，用你们所有里边拥有的仇恨全部都发泄在我的身上吧，我用我无限的爱接纳你们的仇恨，赦免你们的罪恶，带给你们的救恩。这就是他的死向人类所要说的。他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鲜血的流出，他一直的只注意到周围的人的需要。他能够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爱的门徒，他还是有血有肉的人。今天他拯救赦免我们的这帮蒙拯救的罪人，我们真的要常常来思念耶稣。我喜欢一个传道人对一个在苦难中的信徒讲的话，他说，你有极大的痛苦，没有人安慰得了你，也没有人可以理解你， 但是想想耶稣吧，你就会得到安慰，你就会得到力量。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秘诀。
不管你处在什么环境，你的环境很优秀，你的环境很舒畅，我也劝你想想耶稣吧。你懂得怎么样运用你的才智，运用你的财富。你在苦难中、贫困中、疾病中吗？想想耶稣吧，他不只会成为你的安慰、你的力量，他扩大你的心胸。你会知道你所受的耶稣都能体谅，因为他都经历过。说到耶稣自己论到他的死的时候，他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没有人夺走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把他舍了。
我有权柄把命舍出去，我也有权柄把他取回来。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一个悲剧，
耶稣基督的死正如我刚才所提的，是一个有目的而来的。
他说：我就是为这件事而来。
为的是什么？
为的叫罪人可以得救。
为什么救恩是用十字架来体现？
有想过吗？
十字架画在那里的时候，一头连着地，一头顶着天。
接着耶稣基督的死，天跟地可以连起来。接着耶稣基督的死，神可以把天上的祝福透过他临到地上，地上的罪人可以经过他升到天上与天父和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两个手被伸张开来的时候，他指着他把人间所有的仇恨、民族的仇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的怨恨，他跟他们说可以在我这里找到和解、找到和平、找到彼此的相爱。所以你会听见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劝我们的子弟，你如果要找对象啊，你最好找在基督里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手两头都被主的爱抓住，对不对？再有个性，再有矛盾，在基督里边都能够被他拉到在一起。当然我今天不是要来谈婚姻问题，我必须把它在这里停下来。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死正如他说的，我来不只是要寻找拯救罪人，我要舍命，叫人可以因着他而得生。圣经里边有一段这样的话，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今天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有一种义，那个义是非常非常完整，不能被更改、不能被动摇的义。 如果是你是我自己所行的义，那很糟糕，因为你今天可能真的做了不少的好事，但是保证不了你明天做得了。你的义是靠不住的。但是今天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代死的人，他所得到的义是什么？披戴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义。圣经就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因着耶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叫那些因他得救的人永远的完全。这一种完全是神看为很美的。所以朋友们，我告诉你，你今天有一个很大的福分，就是当你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你就等于是不仅仅让他住进来你的心里，他也把你包含在他的里边。那位公义和绝对的圣洁的神，他今天对于那些接受耶稣救恩的人，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你是隐藏在基督的里边的人，他就很高兴，他说这很美，这很好，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他就喜悦你。当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的时候，你再多的义，再好的行为，你知道经不起考验的。就算在人的最好的动机背后，我常常觉得后边还有罪恶。一个人如果整天行善，然后被人误会了，他好生气的，他非常非常生气的。所以为什么我会看见很多的家庭本来充满了爱，后来意见一不同，做法一不同，我们说他反目成仇，这是人的本性。但是我们如果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在神的面前说是他一次的救赎，就让你永远的被称义，永远的得到神的喜悦。所以罗马书就很清楚的给了一个总结，说我们看定了人可以称义，是因着凭着耶稣的血，也结着人的信。我开头就跟大家说过，要提起耶稣对我们的宝贵，对我们那么多那么多的恩典，说起他的美德，我们说不完。如果我写下来的讲稿你要让我讲，我必须讲到最少还有10个钟头才能讲完，但是我们必须停在这里。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但是我最重要的是要对，特别是今天你来到我们中间不是偶然的。耶稣来就是要寻找你，要把最美的福分赏赐给你，让你不只可以在神面前称义，让你还可以因信他 所有的罪得着赦免。中国人一句话说，无债一身轻。基督徒是说，无罪心就喜乐。我们欠犯罪的人就成了一个负债的人，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罪债都可以被赦免的时候，我们成了一个极其自由极其喜乐的人。所以我很诚恳的在这里，巴不得没有一个人今天是白白的来到教堂听福音。那我们现在请大家都一起起立，我们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世界的人很多都在庆祝所谓的圣诞节，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公众假期，可以给大家玩耍，给大家旅行，给大家出去吃吃喝喝。但主，我们却知道你从天上来到地上，你有一个极其宝贵的目的，你来要来寻找和拯救罪人，你来你要舍去自己的生命，做多人的赎价。没有人可以把你捆绑，没有人可以把你钉十字架，是你自己愿意为着我的罪，为着世人的罪而被钉十字架。你是用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一次永远的救赎的赎罪祭。主啊，但愿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人轻视这么大的救恩。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每个心被你的爱感动，没有一个心被仇敌所欺骗。主啊，我们愿意说，你得着我们是你自己的配得，是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能够来信你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没有什么可以夸口。主，我们现在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安静侍立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你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主，我们巴不得说，在我的心里有空处为你，让你来降生临到我们的里边，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一个有福有盼望的人生。主，我赞美你，愿你的救恩临到今天来这里的每一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请你们继续的站立，闭上眼睛。我邀请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朋友，请你们到前边来，陪你来的人可以带你一起到前边来，因为我们等一下有陪堂员会帮忙你，送你一些宝贵的礼物。刚刚站起来第一次来的朋友，请你到前边来。好，感谢主，请你到前边来。如果你带他来的朋友，请你们陪着他上来。对，请到前边来。对，我们欢迎，欢迎你们，你们今天来不是没有意义的。还有吗？还有吗？好，请到前边来，请到前边来。我们今天所有在这里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最高兴的就是你们到我们当中来，我们非常愿意跟你们不止分享主给我们的恩典，也会在我们共有的这些的恩典里边来跟你们更多的来分享。好，我在这里念一下今天第一次来的名单，然后呢，如果你还没到前边来的，我还请你可以到前边来。 哈，我念一念，你已经在前边的，你就不要紧了哈。哎，请请来。好，谢文明、张海英、卢涛、王刚、毛克索、李玉敏、唐林、余春炳，有在前边吗？余春炳，好，还有郑文清，好，还有我在邀请的就是过往长期在我们当中来听福音，但是你还没有决志信耶稣的人。你已经来过我们当中听福音很多次了，你也许跟亲戚朋友一起来，但是你还没有一次清楚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请你也到前边来。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我们邀请你们到前边来。好好，这边还有地方可以，这边还有地方可以。好，好，好。那我们大家都低头祷告。我首先为着在座的朋友们，我不只欢迎你们来，我盼望你们跟我一起做这一个决志的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就跟着我说一句，成为你们心里自己的祷告啊。好，我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今天来到你面前，知道你来是来寻找我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不只来寻找我，你还来为我死。主啊，这么大的爱，我明白不来，但是我愿意接受。主啊，接受我做你的儿女，赦免我一切的罪恶，因为你清楚的应许来到你这里的，你一个都不会拒绝，你不只要拯救，而且你要拯救到底。主耶稣，这么好的救恩，我感谢的接受。我在这里诚心的向你祷告，接纳我的祷告，赦免我一切的罪，赐下你自己的救恩，让我成为一个你的儿女。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谢谢你们。圣经有一个应许说，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都可以得救。圣经也很清楚地说，凡求告主名的都可以得救。你刚才跟我做的这个祷告，你已经向耶稣开口，凡称呼主名的人都可以得救。那我们会继续的欢迎你们到我们中间之外，我们也会一下来，我们当中一些基督徒会陪伴你一起在吃饭的时间跟你们谈心，让你们能够有一些心中还不清楚的东西可以向他们发问。 还有我们有一套
书信关于福音的资料可以送给你们。
好，我欢现在请那个服侍的弟兄姐妹到前边来，我们就先把我们的朋友们可以留在这里，其他的我们为着他们感恩啊。好，大家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一周
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座的很多的福音朋友，他们因你到你面前来，他们也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主，我们心中的确充满着喜乐，因为我们自己信你的人曾经也经历过这样的喜乐和平安，今天这个喜乐和平安一直还是跟着我们。我们盼望这个喜乐平安都一直跟着这些刚刚愿意来接受你的的朋友们。主啊，求你帮助所有的基督徒在等一下在饭食的时候能够跟他们继续交谈，他们心中有什么疑问他们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主啊，求你祝福他们。主，我们也求你祝福下午我们要饮用的食物，求你洁净，也有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同在。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好，我们今天聚会是停在这里，如果是